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当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他对他的母亲说：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真正把水变成酒不是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世界尽头还没有到。一直等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有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知道时候到了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希腊哲学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，经过五百年的努力，那么这些希腊人到主耶稣面前代表整个希腊世界说我们要见耶稣，这个世界已经久远了。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，就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我们的主是经过九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清楚，十字架就是那个无情的酒酿，我们的酒的生命丰盛到一个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到了变化山上，你看那个生命从他身体里面透出来，感谢主，从来没有这样的光景。首先的亚当失败了，末后的亚当因着他的成熟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荣耀从他身上淹不住，遮不住，盖不住，透出来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个荣耀所发的光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着他自己，他有每一个理由可以回到天上去，但是没有。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走了一条路，一共花了180天。而约旦河谷，约旦什么意思？约旦就是降低的，卑微，再卑微，卑微。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了哥哥他山。弟兄姊妹，这条路的目的终点就是他把他生命分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基督的生命是洋溢的生命？因为这个生命是成熟的生命，而这个成熟的结果不是叫我们做属灵的伟人，成熟的结果需要我们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分出去，或者借着福音，或者能够在属灵生命上能帮助供应弟兄姊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十字架的道路是把我们出去的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着，我们是为着弟兄姊妹活着，我们是为着教会活着，我们是为着主的福音活着。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一天，你看见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荣美就透出去了，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仁爱叫人看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洋溢的生命，这个叫做供应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你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的，所以他自然就把生命供应出去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肉体还在我们里面，因着肉体还在我们里面，给了我们许多的限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应该生命长大，结果被裹脚布绑住了。因为裹脚布一直绑我们，一直绑我们，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看见了，那个生命就是那样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还有死海的光景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今天我们有这种情绪，那么什么是死海的光景呢？就是我们一直接受，一直接受，我们一直读圣经，一直读圣经，满了亮光，也满了启示，我们也得到许多的道理，得到许多的恩典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今天这个生命有没有从我们身上流出去？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讲，成熟的时候就是把生命倾倒的时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倾倒出去呢？第一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受到障碍，那个裹脚布就叫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健全的发展，这是一面。第二面，就是当你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也是这个障碍叫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传递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所有为主说话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为主说话的人，第一，他不是从主那里领受负担，那个负担压在里面重到一个地步，那他现在要发表真心口上的话， 但是很稀奇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发现这个话是从主来的，但等到你到了讲台上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话能够把它传递出去。你把话，你把那个神的话背来了，结果又背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要有话，但是不只要有话，另一面呢，这个话语必须传递出去。问题对我们来讲是双重的障碍：第一，它不让我们成长；第二，就算是我们在主面前成熟了、长大了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可以领受许多，我们可以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生命不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、流露出去。那么那个光景什么光景呢？就是死海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如果这样这样做，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呢？什么叫做死海呢？死海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松散的，是不结果子的。一个生命的成熟在我们身上应该呢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特别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很稀奇，比方说这个参孙比方说这个参孙的母亲，还有撒母耳的母亲，还有施洗约翰的母亲，他们三个母亲都是不生育的，而这三个人呢是圣经唯一的可以终生的拿细耳人。撒母耳是拿细耳人，参孙是拿细耳人，施洗约翰也是拿细耳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拿细耳人，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新约的得胜者。那么得胜者怎么产生的呢？这里给我们看了，所有得胜者的母亲都是不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天然的生命能产生得胜者，这件事情一定是神迹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三个典型的终身的拿细耳人，你看见他们的母亲都是不能生。但是你听听哈拿的祷告，你听听这个撒加利亚的祷告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心中何等的愁苦，他们心中感觉到羞耻。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中的记载，你知道圣经的记载非常有意思的，特别讲到撒加利亚他们这一对夫妇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灵能够指出在旧约里有一对是标准的一对，不是一个人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找圣经里面的 couple， 找圣经里面的一对一对的话，那么这个点是个典型的一对。所以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真大，叫他们两个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和礼仪。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没有可指责的。用新旧约的标准来讲，他们已经达到了属灵的高峰。用旧约的标准来讲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叫神的心满足。但是圣灵怎么说呢？那个圣灵的笔锋一转，下面怎么说？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圣灵在这里所写的感觉。而且你记不记得，当他这个以利沙伯怀了孕，隐藏了五个月，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生命是成熟的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生命分不出去，他不能生育。所以呢，用我们的图画来说，他就像死海了，水是进来了，但是不能。一切都非常的美满，他们是义人，而且他们是无可指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，无论天使也好，是怎么样也好，如果有人指说我们义人，而且我们是遵循了主一切的诫命里，没有可指责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成就比这个更高的了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，只是没有孩子。换句话，这里有一个生命，不错，是生命，但是呢，像死海一样。 所以呢，撒加利以利沙伯他感觉这是我在人间的事，现在巴不得等到他怀孕的时候，他说人间的心思就取掉了。以利沙伯这样感觉，我们知道哈娜也是一样的感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的记载不光是给我们这故事，这些故事记载说明一个原则，我们不可能做了许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一直接受一直领受一个特别聚会两个特别聚会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一直做个领受的人，而我们在身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把生命给出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在我们身上有难处，这就证明说在我们身上有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我们是死海，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但是必须是个神迹才可以。今天以色列政府和约旦政府他们自从恢复了友好以后，那么他们就两个政府就商量说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啊，把这个死海把它变成甜水？因为如果能把死海水源能变成甜的，那么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无论对以色列国、对约旦河来说，那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因为就解决了他们整个水源的问题。那么今天高科技不管多发达，就是他们两个力量联合起来，仍旧不可能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读圣经，根据预言有一天，的的确确，你我的眼睛要看见那一潭的死海，就是我们所看见那么大的死海，有一天根据圣经，要像什么呢？要像加利利海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故事，从这件事给我们看见，到了有一天，那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。你看见我们主回来的的确确要解决今天地上的政府、地上的力量但办不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，那一定是神迹的结果。伊丽莎伯能怀约翰，失去约翰，这个参孙的母亲能怀他，然后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能怀他，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那个神迹就是把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注意的不是消极的，我们承认当你在一个地方久了以后，我们的无论个人无论团体来说，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这样的自己，我们这样的做基督徒，那么到底是加利利海呢还是死海？我们不能聚了那么久，结果我们是不传福音。我们在美国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要属灵，他们就是不要传福音。他们就是属灵到这地方，你们不传了，那么谁来传福音呢？就让那些弟兄姊妹去传，热心也让他们去传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教会的亮光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教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金灯台。当世界最黑暗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的责任就是发光，就是能够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。那有一次我到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次我在德国，我到了德国最糟的一座城，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那就是弗兰克福。这个弗兰克福的特点呢是在哪里？就是欧洲啊有很多的城市，他们是把那些垃圾，像色情的垃圾呢，是放在后院子里面。但是呢，弗兰克福的特点呢，他们把所有的垃圾就放在大门口。所以你一下车，你一下火车，给你的感觉呢，就好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感觉。那个城市再是个罪恶之城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到了弗兰克福。到了弗兰克福，我还见了几位弟兄。那么他们忙得不得，他们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好好招呼你。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忙呢？他说呢，我们呢要离开这里了，因为这班弟兄们他们从别的地方啊通通移民移到那个城市，他们要为主做建设。